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主，你借着主日的讲台，借着这道来喂养我们，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主，你的道扎人的心，使人能够灵魂苏醒。主啊，求你今天借着你的道来提醒我们众人。主啊，你的话语也安慰人心，使受伤的人得医治，使伤痛的人得安慰。主，你的话语更是鼓励人，使人心里有力量，使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够再一次的挺立起来，奔跑前面的路程。主，愿你的话语今天与我们众人同在，激励我们，主啊，使我们能够对你的旨意更加的明白，也借着圣经的这些人物故事，他们生命在你面前的表现，作为我们的学习的榜样，也成为我们的境界。主啊，让我们谨慎自己的言行，保守自己的生命，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将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讲撒母耳记，现在进行到撒母耳记上第14章。上个礼拜我们透过约拿丹和拿兵器的少年人的故事，我们知道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愿有一人沉沦。所以我们属神的儿女不会只顾自己得救，却不管他人是否沉沦。这也是大使命开宗明义所说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基督耶稣的门徒。因此教会，也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目的，就是去学习顺服上帝的带领，学习彼此的顺服，善用上帝给我们的智慧恩赐，同心合意的去兴旺福音，拯救灵魂。这是上一次的讲道，做上帝的好同工的两点大纲。第一点是承认主神权，遵行主旨；第二点是肢体同心，发挥恩赐。这是上一次的讲道，在讲做上帝的好同工应该要怎么样。那今天我们要传讲的信息是做上帝的好同工不要怎么样。所以我讲到分成三点。第一点，不要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第二点，不要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第三点，不要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再一次，因为很重要，所以说三次。好，第一点，不要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生命记32章30节，这里有一处经文，他说：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这个正是上一次约拿丹与拿兵器的少年人，他们两个人的写照。在战场上面，神让他们追赶千人，追赶万人。这两个人愿意顺服神，就被神使用，神就借着他们的手行了很奇妙的大事。而这两个人更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力，以至于那些害怕非利士人的躲藏起来的以色列人，他们现在都勇敢的出来跟仇敌征战。过去那些放弃国籍的、放弃归顺非利士人的那些希伯来人，他们也倒戈相向，转过来帮助以色列人。所以在上一次的讲到23节，为了这一次的战争做了一个说明，讲到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所以上帝是以色列人这次战争得胜的一个关键，是上帝使他们得胜。今天我们进入到第24节，扫罗叫百姓起誓。在进入扫罗的这一段经文之前，我们先来看扫罗 这个王起初拣选他们的时候，拣选他的时候怎么说呢？撒母耳记上九章十六到十七节，上帝拣选扫罗的时候这样说，他说明日这个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就在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上帝拣选扫罗，他要与上帝同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按着上帝所赐的正道去治理以色列人。可是在这一次的战争里头，你看到扫罗他只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他只想控制民心，那个投影片再按一下，他只想控制民心，所以他没有遵守神所吩咐的命令，擅自献祭，这是上一次讲到。第二个，他只想控制祭司，所以他扶植上帝过去所废去的那个祭司以利家。第三个，他只想控制上帝，所以第十八节他吩咐祭司把约柜抬到战场上面，这跟过去的那个坏祭司何伯尼菲尼哈所做的事一模一样。那一次他们抬了约柜上战场，结果让神的约柜被敌人掳去。所以扫罗只想控制民心，只想控制祭司，只想控制上帝。扫罗所做的一切事，他所做的一切考量，都为了巩固自己的王位。第四十七到四十八节，刚才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最后，虽然记载了扫罗的功勋，扫罗去攻打亚玛利人，扫罗去攻打非利士人，扫罗去攻打索巴诸王等等，他到哪里去都打了胜仗。圣经虽然记载了扫罗的功勋，但圣经对他的功一句话带过，但对他的过却是巨细靡遗的记载。为什么？因为上帝看重人的 being 过于人的 doing。 上帝看你这个人对不对，而不是看你事情做得怎么样。你事工可以非常的成功，但是人却很失败。你事工可以有果效很风光，但人却不被上帝所悦纳。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因为事工很有果效你就沾沾自喜。耶稣说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路加福音十章二十节。当时的门徒出去医病赶鬼，连鬼都服了他们，他们好高兴，他们跑回来跟耶稣说，耶稣啊，我们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连鬼都服我们呢。耶稣说不要高兴，不要为那个高兴，要因你的名记录在天上而高兴。同样的，不要因你的事工被别人批评论断你就觉得很难过，因为判断我们的乃是主。我们只要善良忠心，我们只要辛勤的做主工，当主再来的时候，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这是哥林多前书四章三到五节。曾经有一位神学家这样说，他说假如有人要问我要如何去分辨一个人的灵性好跟坏，他说我会提出三个必须要撇弃的条件。第一个，你要撇弃自我的重要性；第二个，你要撇弃控制他人的强烈欲望；第三个，你要撇弃想要取得各样的好处。他说不幸的是，在当今的时代，大部分的人所指的灵性都是反其道而行， 不少人借着神和基督的名义来高举自我的重要性，来夺取对别人的控制的权利，甚至去借着宗教、借着信仰寻求各样的好处。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三点来看扫罗，你会发现扫罗完全符合。第24节，扫罗说他叫百姓起誓，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这个跟23节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刚才说23节是什么？23节是上帝使以色列人得胜，对不对？24节是扫罗叫百姓发咒立誓。所以23节在讲上帝的工作，24节是扫罗的工作。上帝的工作是这么的奇妙，透过两个人的同心，振奋的整体团队的士气，使得整个情势逆转，结果非利士人乱了阵脚，自相残杀，兵败如山倒。可是扫罗的工作呢，叫百姓起誓，他们反而浇熄了百姓的豪情壮志，完全没有战胜的喜悦，反而充满了害怕，不敢碰这个，不敢吃那个，兵法降平，甚至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连战争英雄差点都没有好下场。所以百姓的斗志被消磨殆尽，后继无力，最后战争草草的结束。一个是上帝的工作，一个是人的工作。第24节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是这样翻译的，他说那一天以色列人又饿又累，因为扫罗曾经发誓并且下令说，今天在我向敌人报仇以前，谁吃东西谁就受咒诅，因此整天没有人敢吃东西，都是这个我在作祟。在这场战争当中，众人的焦点要在扫罗的身上，不能是上帝，就算是自己的儿子约拿丹也不行，要是我。所以扫罗高举自己的重要性，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当我们的眼中只有自己的时候，你就容不下上帝了。当你的眼中只有自己的时候，你更容不下你的同工。第二点，不要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其次，你看到扫罗，你用咒诅来辖制人，要人绝对的顺服他的命令，可是他自己却不遵守神的吩咐。所以上次撒母耳责备他，你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你不听不顺服神的话。所以扫罗自己不顺服，可是呢他要百姓顺服他，而以色列百姓呢违背上帝的话，但他却一点都不敢违背扫罗叫他们起的誓言。好，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到后来会看到扫罗其实在整个国家里面建立了一套情治系统，用一句现在的话叫做国家安全局啊，他安排了很多眼线。所以以后我们读经文的时候，你都可以发现很多人常常跑来跟扫罗打报告，有人告诉扫罗，有人跑来告诉扫罗，有人跑来告诉扫罗。扫罗在各地安置了眼线，所以他的眼线遍布全国，监视百姓的一举一动，包括不听话的撒母耳。所以这以后我们都会看到。所以没想到扫罗王的儿子约拿丹因为单独行动，他并不知道父亲下的命令，所以他吃了蜂蜜。可就算是后来有人告诉他父亲的命令，他也认为这个命令 不近人情，没有考量到大家的需要，所以他在话语当中似乎鼓励百姓可以吃点东西，所以以色列人就实在是太饿了，既然王的儿子都说可以吃了，当然就等不及，没有等煮熟，就狼吞虎咽的把牲畜宰了，连肉带血的吃了。第三三节，有人告诉扫罗，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国家安全局，有人就告诉扫罗了。扫罗接获眼线的回报，他得知全体的百姓竟然公然违背他的命令，这是对他的威权的一大挑战。而我认为扫罗掌握情报，他其实根本知道始作俑者是他的儿子约拿丹，因为上一次我们读经第十七节里头提到，他曾经查点点数过百姓，他知道是约拿丹跟拿兵器的少年人引起了这场战争，对不对？而他们的行动并没有让扫罗知道，他们已经是擅自行动了，现在又鼓动百姓违抗他的话，所以扫罗知道以后立刻说什么，他立刻说你们有罪了，你们有罪了。其实扫罗原文扫罗是用一个非常强烈的口气在说话，他说你们这群叛徒，你们这群骗子，然后用一颗大石头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圣经上说这是扫罗初次的筑坛，但是这个筑坛是非常有目的性的，因为这个坛不是为他自己筑的，是为别人该认的罪，你们有罪了，所以筑了一座坛。所以扫罗不去反省自己不合理的命令，反倒去定别人的罪，他自己不顺服神，反倒责怪百姓不顺服神，他用外在的宗教仪式为自己营造出敬虔又非常属灵的模样，用定罪来掌控别人。所以弟兄姐妹，定别人罪容不容易？容易，非常容易。而且当你在定罪的时候，你已经把自己摆在一个比他更高的位置，以更优越的地位来评断一个人。而当你去定别人罪的时候，别人只会怎么样？开始防卫自己，开始为自己辩护，你这时候就已经掌控这个人了。所以扫罗很擅长用这个透过定罪来掌控人，用定罪来掌控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会自以为意，用一套严苛的标准到处去定别人有罪吗？在新约时代，法利赛人专做这种事，他一定罪百姓就很害怕，他一把律法抬出来，百姓就很害怕，所以呢就乖乖的听话，这就是掌控人之道。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四十一到四十二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给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凉气量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量给你们。这段经文里头讲到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不被谁论断？不被神论断。其实原文就是判断、审判的意思，因为别人也没办法论断你，所以这里在讲的是谁？讲的是上帝。你们不要定别人的罪，就不被谁定罪？没有任何人可以定罪，只有谁？只有神。所以你们就不会被上帝定罪， 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被上帝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给你们的。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头讲到说，你要对人宽容，上帝就怎样对你宽容；你要对人严苛，上帝就对你严苛。你要用这么小气，用这么小的量器来量别人，用这么严苛的标准来量别人，上帝说我就用这样子来量你。但是如果你用这么大的量器来量别人，宽容的待人，神说我就用这么大的量器量给你，并且怎么样，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倒在你们怀里。所以这段经文在讲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宽容。为什么看见你的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啊，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爱定别人罪的人，其实在圣经里头，在耶稣的眼中就是假冒为善，因为你专挑别人的刺，可是呢却看不到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问题有像梁木这么大，却看不到，只想挑别人的错。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自以为意，不要老爱定别人的罪，不要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第三点，不要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扫罗定罪百姓以后，接下来他要定儿子的罪。这个约拿丹是战争英雄，更是上帝的好同工，要定他的罪难度比较高一点。所以扫罗跟祭司联手上演一出年度大戏，叫大义灭亲。现在祭司是受扫罗控制，对不对？因为扫罗扶持了一个旧势力，一个被上帝废掉的祭司，所以现在祭司是受扫罗控制的。所以扫罗惺惺作态，假意询问上帝能不能追赶非利士人，上帝会不会回答他？上帝会不会回答？当然不会。圣经上说上帝当日不回答他，上帝不会回答他，当然不会。况且扫罗也没有想要上帝回答他，他根本没有想。第38到第39节，你们百姓中的长老都上这里来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是我儿子约拿丹，也必死，他也必死。他问扫罗为什么说这句话，你就可以知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还特别讲出这句话来，就是我儿子约拿丹，他也必死。所以这句话才是扫罗真正的目的，他为了他自己的好处，为了他无限膨胀的这个权力欲望，他连他自己的儿子都可以牺牲。这不是他第一次要杀他儿子，包括之后当大卫出现的时候，他也要杀他自己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拦阻他杀大卫。扫罗被权力冲昏了头，所以他连他自己的儿子都要牺牲掉。于是他们用撤迁的方式要查出谁犯了罪。请注意这个撤迁的命题是什么，是谁犯了罪。结果撤出了约拿丹，就我们真的以为上帝借着撤迁把约拿丹给供出来，认为他有罪吗？是吗？你觉得上帝认为约拿丹有罪吗？上帝不是跟约拿丹一起同工的吗？在战场上打了胜仗的吗？约拿丹有罪吗？ 当然没有，约拿丹并没有违反了神的律法犯罪，他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违背了扫罗不合理的军令。那你说撤迁怎么会撤出他来呢？那扫罗当然是坐迁嘛，因为祭司被他控制，撤迁他不能坐迁吗？扫罗当然是坐迁，目的是借着抹黑战争英雄，借着猝死儿子，使人不敢再违背他的命令。所以就在扫罗以为可以一手遮天的时候，百姓这时候以群体的力量阻挡了这件恶事，狠妇杀子的恶事。第四十五节，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百姓说的这句话其实还了约拿丹清白，也是在圣经当中为约拿丹的这一件事情立下一个定位，那就是他并非犯罪，他是与神一同做事的人。而之前这一切的戏码全部都是扫罗一个人在导演。所以第四十六节，扫罗回去不追赶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回本地去了。这个战争本来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因着约拿丹跟拿兵器的少年人两个人同心，所以整个非利士人被赶到伯亚文。本来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但是被扫罗这一搅和一折腾下来，最后不了了之。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上帝的功对扫罗来说只是得利的管道，当无利可图的时候，那么为主做工可以随时停止。好，我再说一次，上帝的功对扫罗来说只是得利的管道，当无利可图的时候，那么为主做工可以随时停止。这就是提摩太前书六章五节所说的，当一个人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他骄傲自大，他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你外表看他很敬虔，但其实他的目的是什么？得利。他们不是服侍上帝，他们服侍的是自己的肚腹，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所以罗马书十六章十八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九节。所以弟兄姐妹，想不想做上帝的好同工？想不想？要大声一点，想不想做上帝的好同工？想。那就不要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好，我们一起来说三次，因为很重要，对不对？不要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不要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不要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不要高举自己的重要性。啊，这句话不用念了。不要高举自己的重要性，不要用论断定罪来控制别人，不要把服侍当作是得好处的管道。要做上帝的好同工，你就要把焦点放在上帝的身上，要与他一同做事。你要做上帝的好同工，你要把焦点放在他的身上，与他一同来做事。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你要为你自己祷告，因为你刚才众人都回答说，我要做上帝的好同工。你要如何做上帝的好同工？你来为自己祷告，求神来悦纳你的祷告，并且给你机会让你与他一起来同工。我们同声开口来仰望神。
主你呼召我们，
什么脱离一切罪恶的泥泞，进入到光明爱子的国度，并且把永生赏赐给我们。主你又呼召我们，邀请我们与你一起同工。你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你所教训的都吩咐他们遵守，你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呼召我们去传扬福音，使那许多灵魂失丧的人，他们能够与我们一同得着这福音的救恩。主啊，你呼召我们与你一起同工，主啊，你帮助我们，叫我们不要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叫我们不是只看到自己的需要，并且借着那金钱的外貌，为了要得着利益与好处。主啊，我们不是这样的人，主，我们愿意做一个好同工，与你一起做事，让我们把焦点放在你的身上，与你一起做工。主啊，让我们能够一起看到那灵魂得救的喜乐。主啊，让我们一起看到你国度的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让我们看到有许多人能够从撒旦恶者的权下归入到上帝的国度里头。主，我们来仰望你，求你来帮助我们，也来赐福我们，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学习与你同工。我们就向你献上感谢，将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接下来我们要请乐意与上帝做工的好同工古海芳兄弟姐妹上台来做见证。他今年三月受洗，可是之后就回国了，那他的受洗见证一直保留到今日，所以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 Cindy， 让他来为你做见证。好，把时间交给你。
弟兄姊妹早，平安。
平安。
我今天要来这里做认识耶稣基督做我生命主的见证，感谢主。和大多数从中国大陆来的同胞一样，我以前是个无神论者。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叫我们一切都靠自己的努力来得，我们有的口号深入人心，比如说人定胜天了，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都靠我们自己。一直以来我坚信自己是一个坚强的人，没有什么困难能打倒我，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也不需要太多的财富，只要自己努力，生活也就知足了，也就有平安喜乐。然而当婚姻的办法，婚姻背叛的事突然袭到我身上的时候，我感到欲哭无泪，你的心冰冷到极备，一切都变得无比的黑暗。人的感情变化怎么会这么可怕？人世界的爱是这么的脆弱。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我刚好和我们同学聚会，在我们最后的一天，我们几个要好的女同学聊天，聊到凌晨三点钟，我们第二天就要分手了。那我们在聊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我的一位信主的同学在芳香台信主经历的时候，他也是婚姻出现了问题，在最后一刻我才说出了我的面临的问题，我无法面对我的困难，我会连续几天都睡不着觉。我的这位同学就建议我上教会，说 主会给你帮助，神会帮助你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会帮助你的。方便以后，我的这位同学经常和我通话，他给我发赞美诗，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帮助我，我在国内也去了很多的教会，走到哪我就找那些弟兄，他常常帮我祷告，叫我约我走，靠神走出困境，他经常给我发赞美诗，他叫我大声的朗读诗篇和箴言，特别是诗篇的91章。我真正感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靠得住的，也没有什么为值得为我为之而活，只有神是最可靠的，只有神的爱值得我们为他而活。我以前也读圣经，但是那都是把圣经当知识来读，但是这时候主的话就给我安慰。诗篇91章有，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阿们。那么2015年夏天，我来到了我们这个教会，双强长老还有露西姐妹还专门请我到露西家为我做祷告。接下来我就进入了我们新生命小组的学习，和姐妹们一起分享学习神的话语。在学习完新生命第一本书结束的最后一课，我决志信主。我是够顽固的哈，感谢神，感谢牧师，感谢弟兄姊妹，成人主日学和受洗班的学习，卢牧师解开了我很多的疑问，我有更深的体会到我们信的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圣经的话语是我一起生活的指导。今年3月8号我受洗成为神的儿女，感谢神。当然不是我们信了神就没有了困难，困难还是在那里，但我们可以用神教我们的方法来面对。我的生活还有很多挑战，罗牧师和教会的弟兄们都一直替我祷告，感谢神，感谢牧师，感谢师母，感谢主内的弟兄姐妹，感谢神。我的主，谢谢。
我觉得在启示录里头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他说那一天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他说没有哀哭，再也没有眼泪，没有伤痛，没有背叛，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乐意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时候低头，我们继续的为圣殿来祷告好吗？恩典主，你不长久帮你，在你满有慈爱，你守约，并且你爱属你的人，爱他们到底。主，愿你的爱常常充满在圣殿里头，他在人的身上所缺乏的，在人身上所被夺走的，主求你亲自来补还他。主啊，在他人身上所感受不到的爱，你的爱充充满满在他心里头。主啊，让他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主啊，因为这是你在他生命当中所定的旨意。主，过去在他信主的时候，你成为过去，在基督里面，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如今他是新造的人，有一个全新的人生，有你与他同在，愿你亲自来引导他前面的路程，使他的眼前尽都光明，尽都喜乐与平安。